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的联合主日学。那无论可能后面有人会再慢慢进来，那没关系，我们还是照样开始，然后我们准时结束就可以好好享用午餐。那现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学时间。那我想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在三月以前，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是这样子，一到三月是一季，然后五到七月又是一季，那九月到十一月又是一季，中间呢是中间的一个月的部分，我们就有联合的主日学。那所以这个四月呢，我们教会已经有等于说连续几年我们四月份的主日学就是在讲宣教。那平常我们对宣教听到的机会比较少，那我们教会有一个专门的宣教部门，那我们希望说大家也能够对宣教所以我们所关心的是宣教部在关心，然后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一起来关心，所以这个月有就是一个宣教月。那我们在这个联合主日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分就是按照我们五个礼拜天，我们会有五堂讲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今天我要来讲的圣经中的宣教我想我介绍一下，我叫庄光子，然后我的在目前是在我们青崇的社青活水社青当辅导，那我自己是在传扬杂志里面当编辑，那我想也是要跟大家从圣经里面来介绍到底宣教是在圣经里面到底是是怎么样讲。好，然后第二次下礼拜天呢，是我们主任牧师王秉清牧师，他要讲宣教历史。你知道我们主任牧师他是这个算是基督教历史的专家，所以他在讲这个会让我们更知道说整个教会历史，特别是在宣教的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第三周会讲到宣教策略，到底宣教它不是就这样去了，其实要有一些方法，那有一些能够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来做，所以这是第三个礼拜是宣教的策略。那第四呢，我们就要讲到福音与文化。那什么样叫福音与文化呢？就是你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通常有时候会带着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去跟人家讲，可是这个在传福音里面有时候是一个障碍。那这个过去我们在中国有些人就觉得说基督教是洋教，他们因为他们看到的是那种洋人带过来的东西，所以到福音和文化到底是怎么样，那在这一堂里面也会来讲。那第五呢，就讲到未得之名。什么样叫未得之名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如果像也许 你在中国的时候，你不会像到在美国可能只有一条街上就好几间教会好像大家就觉得说他们听到这个听到福音是很容易的。可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们是连听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这个他们就几乎都没有。那所以呢，那这样子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们也可以听得到，那这是在我们第五次的时候会讲，所以我们算是一次连贯的那这个主题呢，其实也是我们就是前两个月二月三月教会有开了一个是在礼拜天下午开的叫做 Kairos 把握时机这样的一个课程照着他的那个课程来分所以我们是从这样子的宣教部的那个他们长子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告诉大家，让大家能够对宣教是有一个实际的认识。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月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宣教。就是宣教并不是好像分开的，宣教是你整个心意的中心。我们就求你今天让我们透过圣经，我们也可以来认识你自己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求主你将你的话语主打开，也打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耳朵， 好让我们成为那个愿意听了又去遵行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想先来讲一下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这一次今天就讲圣经中的宣教。讲到宣教的时候，如果找一句找一节圣经经文，你想通常你都会用哪一段圣经经文？哎，我听到说，对，马太福音28:19-20，我们通常一下马上就说，哎，马太福音的那个最后一章，耶稣说，哦，那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奉父子圣灵的名，这整个下来，哎，很对哈，就是这是一个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的一个，就是一个吩咐，也是一个命令。那这好像看起来这个讲宣教传福音就是耶稣以后才开始吗？其实不是哈，不是只有耶稣那个时候，哦，才开始跟门徒说，哦，你们要去。其实圣经里面哈，讲到神对宣教的心意哈，是在整本圣经里面，神宣教的心意是贯穿在整本圣经的。所以你从神整本圣经来看，不是只有在新约，哦，才开始有，其实从旧约，从创世纪就有。那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就是来看圣经，这本书啊，它有些人把它当作，哦，这个是一个好像医药箱哈，啊，哦，我有什么需要翻一开圣经啊，这句好安慰我，就当作像医药箱。那有些人好像把圣经当作一个指南哈，哎，我到底我这件事我该不该做，我下来怎么样，圣经告诉我。而圣经是这样，其实圣经最重要的是上帝要启示人他的话语。他不只讲说上帝怎么样爱我们，爱他的子民，他也要他的子民能够尽力，所谓的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去爱神，然后遵行神的话，能够知道说到底神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来配合他。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就是神要我们能够来做的，要让我们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我就是从神的心意还有人的回应，啊，我们应该怎么做，这几个方向我们一起来看，就是说到底从圣经来讲上帝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好，从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我想我这是一个归纳，因为其实圣经真的是很丰富。但是从圣经里面讲到宣教，它两个主轴，一个就是约，另外一个是国。我想我们比较熟悉的哈，圣经，如果有些人就叫新旧约全书，就讲到这个约。好，那约到底是怎么样子，在圣经里面它怎么样能够整个贯穿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啊。那通常约哈，最当时在中东地区的人，他们会就是说，哦，我跟这个人我有什么样的约定，然后呢我们就立下约，好像我那个如果我们那个要做一笔生意，那我们立下约定，然后你要照遵守，如果不遵守的话是怎么样，这是一个约。那圣经里面的约哈，就比这个更讲得更深刻。圣经里面讲到的约哈，它是强调说神和他的选民和他的百姓所定下的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是说这个约含有关系的意义在。然后这个约呢，还有一个就是透过这个约，神要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人生的意义，还有我们这个世人他应该走的一个出路方向是怎么样。所以在约的观念里面它有这个，那整个约里面它包含的，我们等一下我会再解释什么叫顶线的祝福，什么叫底线的祝福，那个这个观念也是贯穿在整个圣经里面。Rave 可以帮忙吗？哦，好，出来，对不起。 圣经中提到的约，一方面他是在强调，刚才讲的是强调说神和他子民在协议下所建立的特别关特殊关系，另外一方面神也要通过约的形式将人生的意义还有拯救世人的方法向人启示出来。那其实神，上帝不需要跟人立约的，因为他是神，但是他自己限制在就是像说我跟你立约，那在整个立约里面耶和华神说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他就会照着这个约定，他就是继续的，他就会遵行，他就会这样子一直下去。但是其实从圣经里面来看，人是不守约的，人常常是违背跟神订立的这个约定。那所以约，其实约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他也要告诉我们说，哎，我们有这层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行。好，那我就要从圣经里面几个约来看，第一个是亚当之约。好，我们你如果有圣经也可以翻开圣经来看，从上帝跟人第一个约定，其实就已经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出现了。亚当我们说他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他就给他有一个对他的托付，还有对他的需要，要他做一些什么。在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他这里就讲到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所以上帝跟人的第一个约定里面是告诉他说呢，你啊，神已经，他上面也讲神已经赐福给这些人，然后呢又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职责，你们要去生，就是生养众多，而且要整个地方都要出去，去让你的让你的子子孙孙就在这整个地上，然后呢你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治理这地，要管理，就治理管理，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好，这是在这里所讲。那神在第二那个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他也就吩咐跟亚当讲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约里面他也有一个规定告诉他说，某一个东西你不要吃，那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这个约里面这样设定下来了。但是我想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说到了第三章，亚当夏娃开始，就是他们夏娃就看到蛇引诱他说，哎，这个果子要怎么样，他看哦，这个果子还蛮好吃的，看起来蛮好吃的，然后看起来也很好，那还听说吃这个果子以后我可以像神，所以我来夏娃就先吃，然后也给他他的先生亚当吃了。这个就是人开始违背了神跟人立的这个约定。第一个，人被赶出了伊甸园以后，他还是继续的生养众多，但是人跟神的这个关系，我们刚才讲到约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就开始断了。那这个关系下去以后，哎，其实人在各个地方还是继续有，可是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就看到他那里写，就是当时在地上的这些人很人多了，但是人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创世纪第六章就描述当时的那种状况。那开始神就是透过挪亚在那个时候，上帝叫他说挪亚你要建一个方舟，然后呢到时候说 你就要叫人进去。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后来只有挪亚一家进入方舟，然后后来洪水来了，整个世界事实上都是被淹没了。那等到挪亚他们一家那个水退去了后，挪亚他们一家出来的时候，神就跟挪亚他这一家他立了一个约定，还是继续在创世纪第九章里面又讲到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所以神给他们讲说，哎，你们还是要，就不是自己小群，就是在这你们要出到各个地方去。 你们要生养众多。所以我们很熟悉的，它有彩虹哈，那个彩虹是神说，我不再用洪水来那个毁灭这个地上哈。那所以就彩虹是一个约定。好，那看起来好像就很不错啊。第九章，神已经跟挪亚这一家立约了，可是人又再次违背了上帝要给他们的这个约定，就进入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创世纪第十一章哈，如果你再去翻看圣经，它就有讲到一个事件，叫做巴别塔的这件事。创世纪的十一章一到九节里面，他就讲到说，那时人哈，他们就想要来建一座塔，塔顶可以通天。然后呢，他们就讲说，那个要传扬我们的名，然后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所以他们就是巴别塔，是因为他们想要自己成为一个我可以自己来掌控，我自己来做决定的一个这样子的，好像一个权这样子一个领域哦。那巴别塔的这个事件，我们知道后来，圣经讲说神就是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所以呢，就很多人讲不同的语言，因为讲不同的语言呢，然后他们就分散了。其实，所谓不同的语言哈，其实不是就是说，哎，你这个人讲你这一国话，那个人讲那个话，而是说把不同那个把相同的语言的人，他就聚在一起，然后就有这样不同的语言开始。那创世纪十一章虽然提到这个哈，可是第十章就有讲到挪亚的后裔。那里就是有讲那个列了好多，哪一个生哪一个，然后他们住在哪里哈，这样。那这里其中，整个十章里面有讲到是有七十个那个不同的语言文化，就是我们讲的方言，不同的方言。所以创世纪的第十章里面，它就是那时候就有各种宗族语言一些国家哈。那这里就是十章五节可以看到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在那里一共加就是当时这样子有七十种的语言族群。好，所以那时候就有这样子。那所以看起来就是创世纪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其实上帝一直跟人立约的结果，人还是没有遵守上帝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取就是这些，那透过变乱口音哈，那大家就整个的分散了。那十二章开始，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哈，神不再直接跟人讲说怎么样怎么样，再过来是透过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因为创世纪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哈。那十二章开始就提到亚伯拉罕。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哈，这个字哈，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的名词，这个人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因为神这个时候就要透过这个人，后来再透过他的家族，后来再透过他这个家族所成立的一个国，他要来，神要来实行他对人能够归向他的那种一个心意。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那也是从十一章前面哈，就是那个以前亚伯拉罕之前叫亚伯兰，亚伯兰他的父亲他们其实是从本来在巴比伦那个地方，然后后来他们就迁到乌尔，在乌尔那个地方也待了一段时间，后来神呼召了亚伯兰说你要出来哈。那在十二章一到三节这里他就来讲，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哈。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用红线画了两个，一个就是说耶和华跟他说呢，我要祝福你，那我拣选你，我也要祝福你。那这个祝福呢，其实我们用 在宣教上面用的一个名词叫做顶限的祝福，就是说上帝从上头来祝福我们，就好像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领受了上帝的祝福。那保罗也说，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上帝祝福我们，从 上头来的祝福。那就那表示说，神真的他愿意让我们这些信他人得到益处。然后还有下面这个红色的，就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部分我觉得 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过去我常常忽略到这个部分，因为就是看到说，上帝祝福亚伯拉罕嘛，然后这样。可是呢，其实往往忽略掉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你不是只是自己好像有这个福气你就握在自己身上，还要透过你去给别人的。所以呢，我们用另外一个名词讲说它是一个底线的祝福，就是说你把你有的这样也分出去，所以你领受从上头来的你也把它分出去。那这个是就是上帝对于我们这个亚伯拉罕他给他这个约定。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里面17章也有提到，22章也有提到。 那在17章里面特别讲到说这是永远的约，这个约定下来是一直有效的，是一直神就是要赐福，神就是要你出去，就是 他这个约是历世历代对于亚伯拉罕的后代都是有效的。所以他也是等于说不是停在这里，你上帝给你福气让你认识他，不是只是在你身上，而是给别人。然后 我印象中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日本人，他是讲他来到那个我们的这个机构里面。那因为我们都要用英文沟通嘛，然后后来他完了以后他就说，我觉得你有一个恩赐。想说他说我觉得你有安定力的恩赐。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恩赐，其他恩赐听了很多。那我想说这样子，那我想说那请问一下安定力的恩赐我怎么发挥啊？所以你就是去到那个地方，到不同的地方你就产生安定力了。所以那就是说不是你的恩赐不是让你在这里，而是你要去 让那个地方就能够享受到神给你的这个恩赐。好，亚伯拉罕的这个顶限的祝福和底线的祝福，这里讲到是万族 All peoples on earth， 就是 people 我们有时候就是指一群，就是所有的人，那也是包括民族，所有的民族在地上，所有的民族神都要让他们得到福气，不是说只有 某几种人，是所有的。那这个祝福在新约里面那个使徒行传，就是彼得就已经就是在继续，等于说他就在继续延续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之约的这种福气。那使徒行传3章这里是在说那个当彼得和约翰他们在圣殿的美门口那个地方，那有一个人瘸腿的在那里想要要一些什么的时候，那彼得和约翰跟他讲，金和银我都没有，那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后来那个人起来行走了，然后很多人就跑来了，那就觉得很惊讶，然后彼得就讲了这一番话。那其中这红字这里他在前面，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彼得也有讲到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现在才耶稣基督来。那再来一个就在加拉太书，这是保罗讲的，保罗也是跟加拉太的人那些那个后来信主的因信称义的这些人，他就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因你得福。所以他保罗是在讲说其实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事情，其实从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给亚伯拉罕了，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呢，我们现在成为外邦人，我们也是跟亚伯拉罕一样承受这个我们需要有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 你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那个他这个约定，神跟他的约定 是一直一直到新约，一直到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是都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气。好，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他的家族，然后他的这个国家，那就是要让他们出来，然后继续去祝福人。所以亚伯拉罕他也叫做多国之父，那就是要透过亚伯拉罕。那圣经上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个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有395处的经文都有。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呢，我们跟他讲说，它是一个整全的约，或是说全约。那这就所谓整全的约，就是领受从顶线的祝福，然后再来底线的祝福。所以它是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你有权利得到祝福，神给他子民的一个权利，但是他也有一个责任，就是你要去让别人来祝福。好，亚伯罕这个之约，这个他在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一直留下来。那我们知道圣经创世纪之后，创世纪最后就是在讲到说，因为亚伯拉罕的家族，他们那时候迦南地呢饥荒，他们就整个家族就搬到了埃及。搬到埃及以后，后来经过400年，他们这个家族就变成一大群人。后来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就过我们知道说出了红海，然后在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在这个这块地方40年在那流浪，那开始就有了所谓的摩西之约、西乃之约。那因为他们出来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那这里就有很清楚十诫。如果你知道十诫，有关于讲到十诫，它也是一种，它就是摩西之约，所谓的西乃之约。那这个西乃之约呢，就变成以色列的民族他们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基本宪章、宪法，然后它也奠定了他们的这个基础，就是说。十诫的第一个就是你们要，就是我们是要遵从神我们的那个神，所以他的第一个约定就是跟那个神说他是他的，他是以色列人的神。所以在出埃及记19章这里就有讲到说，那个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从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在这里在这个西乃之约里面，神就已经跟，就是透过跟摩西立约，在跟就是跟以色列人他们立了这样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你们是属于神的子民。那就我们刚才讲说约的开始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是他的子民，然后呢他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好，那这个概念其实到也是彼得彼得他在彼得前书里面他就有这一段话，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彼得也是跟所有信耶稣的人他跟他们讲，因为那个时候彼得书信他是在对那时候分散在小亚细亚那一带的一些犹太基督徒所讲的话，说你们呢是要做那个圣洁的，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这是跟神的约定然后呢你们是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是去做宣扬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西乃之约其实还是就是跟着亚伯拉罕之约就继续下来。 好，那我们知道说，哎，以色列民族啊，后来进入迦南地，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了。那但是他们不太愿意让上帝来统治啊，他们就看说，哎，我们周围的那些民族，他们都有选个王啊，那我们也要啊，我们也是要用像别人那样子。那后来神就说，好，你们不愿意要我做你们的王哈、啊，那好，就让他们开始有王。所以以色列国哈、啊、里面开始有了。先是那个扫罗，再过来最有名的就是大卫，所以就进入了大卫之约。那撒加利那个撒母耳记下，还有历代志上，还有诗篇，他们都讲到说，神跟大卫所立的约，这已经进入到一个国家。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人，然后再过来就是经过到这里就是。大卫之约是一个国家，跟这个国家这里他定的那个约定哈。诗篇八十九篇里面讲说，我以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大卫他的这个国好像没有到万代，好像隔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国家就灭了。那这里所谓的后裔啊，建立宝座，其实是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他的宝座，他后裔那是直到永远的。所以在这里就是已经预言说，大卫的子孙他是要来才是真正的那个王哈。然后所以大卫曾经在那个约柜要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在那里颂赞神，他说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他也就是在那赞美神，然后而且不只是他们自己以色列人，他是在列邦在万民中述说。好，诗篇六十七篇也是，就是那时候也是他们在感恩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提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这是我们讲的顶限的祝福，好叫世界知道你的道路，就是底线的祝福，去祝福所有的人世界，然后还有说万民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的快乐欢呼，然后最后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所以他也讲到说，哎，不只是我们，还有万国万民，在整个大卫之约里面，其实也已经有这样子一些元素在里面了。那但是哦，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我们通常都比较不会想到万国万民，我们通常想的都是啊，我们得福啊，我们是上帝的百姓啊，我们自己有很好啊。但是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万国万民的。好，那我们还是想说，从历史上来看，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命令，他们被约了，后来他们就被分散在各个地方。那在就进入到了新约哈，这新约在先知耶利米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言了，他就在讲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就刚才讲的西乃之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就是在讲说先知哈一直在讲说，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真是被约，他们没有遵照神要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他们都没有哈，那背了神的约，那要另立新约。那这个新约也是所谓直到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哈，他对着门徒，他来有一个圣餐，我们所谓的圣餐，他在讲说，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的 是为你们留的。所以耶稣就是那个新约，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所以 我想我们在这里就是在看，就是说整个从旧约创世纪一直到后来新约讲到耶稣基督，我们跟神都是在建立一个关系，最后是耶稣用他的血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通常我们所谓的受洗洗礼，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就是立约，你跟上帝立了这个约，你要成为他的子民， 你要遵行他的话。那 我想在我们教会、哦、那个受洗的时候、我们受洗的人站在台前，然后牧师会问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晓得你们有注意到，说你要去传福音，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你，所以你要去传福音。所以其实在我们的那个立约里面、哦、也是跟他讲，你不是只是得到好处，你也要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这是我们跟神的约定。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 我讲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福，得到顶限的祝福，神也要我们有一个职责，我们要去底线的祝福，让人得到福气。 OK， 然后我们再来讲说国，其实这个我想应该快一点，那个另外一个国的概念，如果我们想到现在一般世界上的国大概就是主权领土人民嘛，这是我们一般对有一个国家的建立大概是这样子。那神的国的概念就是说是神的君王的身份，他的统治，他的权柄，就是让神掌权，那这是神的国的建立。在创世纪里面就是已经有把那个神国的那个观念已经在里面了。当那个亚当夏娃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以后，然后后来神就跟蛇也是跟他讲说，你的后裔要被女人的后裔所伤，然后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要被你所伤。其实那个意思呢就已经讲到说，在那里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另外一个，那你的后裔就是那个主要观念就是讲到撒旦，这两个国度就是在那里交战的。那这个是国度，就是早已经存在那里，但是耶稣基督来，他要做整个的那个整个的掌权啊。啊，所以耶稣在主导文他教门徒的祷告，圣经里面讲到国度的这个概念在新约就会比较多，旧约你好像看到是隐隐约约有点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新约非常多。耶稣教导门徒的一个祷告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说让神掌权，让神的国度呢能够实行，能够行在天上，那也是让他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掌权。所以这个是耶稣对于那个国度告诉我们。所以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以马忤之路上呢，有两个门徒他们在讨论啊怎么样，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讨论什么呢？他说，哎呀，我们素来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好像他现在被杀了。那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实在是太迟钝了，其实经上所写的这个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我们通常看到这个，我们比较多是注意到说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那个耶稣受害的这个，但是后面这个四十七节这个部分呢，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传到万邦，这个部分我们就比较没有跟前面那么样的重视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忽略掉的。那所以呢，神的国来了没呢？神的国已经来了。神的国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他刚才经文讲到说，耶稣基督受死然后复活，那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国度的降临的时候。所以耶稣他也是在那个对门徒有讲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掌权，耶稣基督的掌权。那但是呢，好像我们还没有到这种看到真正神的国度的来临哈。那这里，所以我们就是在讲，从耶稣基督已经受死复活，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两千年，好像还没有看到整个国度的降临呢。那其实耶稣会再来的时候呢，他是就是仇敌哈，撒旦他会被击溃。那整个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神国已经实现，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时候，英文就叫 already and not yet， 你说还没有来。那基督什么时候来呢？其实门徒也很常常有疑问， 所以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个门徒也在问耶稣说：“啊，你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事情的来到呢？”那个，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他讲到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说，怎么样子耶稣会再来？我们希望他赶快来，可是怎么来呢？他说对万民做见证，天国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所以是等于说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当这些人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的时候，神就耶稣基督就要再来了。所以也是在宣教里面有一个讲法，就所谓在天国 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日才来到。这个叫做用一个名词叫做指日可待，有一件事情可以等待的，就是当所有的人都信了，那这个时候神的国就来了，所以那是可以等待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竭力达成。所谓叫竭力达成，就是说当我们好像所有的语言的人他们都听到福音了，可是在我们当中还是有人没信主啊，所以我们要更努力的去传福音给这些就是在这些地方的人。那其实在我们以前在18、19世纪中国还是他们所谓的未得之民，就是没有听到福音，那个百分比很低很低的这样子未得之民。但是因为有宣教士他们到了中国传福音，所以呢现在在我们现在那个公元2017年这个时候，所谓中国或是台湾，我们都算是福音已得之地，就是说我们已经福音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得到了，但是还不是每一个人都信，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传。可是呢还有其他的语言的人，他们根本连一个听到的机会都没有，就像以前我们中国在18、19世纪那个时候一样，没有听到福音的。好，但是天国来呢，耶稣他的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他也是针对万民的。如果你对圣经有印象，在耶稣曾经喂饱5000人，他喂饱5000人的地方呢是在加利利，他是对犹太人的，他喂饱他们。可是呢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路加福音也有讲，耶稣还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喂饱了4000人，那个地方是所外邦地方低加坡利，他是在那个地方是很外邦人比较多的地方，所以耶稣给人食物吃，不只是给犹太人，他也给外邦人。然后耶稣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说他到圣殿的时候甚至洁净圣殿，那他洁净圣殿是洁净圣殿的外邦人院，圣殿是犹太人他们会去敬拜会去朝圣的一个地方。那可是呢外邦人院就在很多在那里做买卖的做兑换银钱的，耶稣洁净那个圣殿。圣经里面就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就有讲到说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心里焦急，是因为那个殿是要作为万国祷告的殿，那是一个万国在那。然后耶稣差遣12个门徒，他是针对以色列人的，然后又差遣70个人让他们2个2个出去。这个70个人就跟创世纪我们刚才讲到说第10章那个巴别塔那个建立巴别塔这个被变乱口音以后后来有的这个70个这个各种语言的人，那这就是所谓那个耶稣对于外邦人的希望传福的地方。所以耶稣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的命令，我们也讲到大使命。所以耶稣掌权了，神的国已经到了，然后呢这个国度的人民要怎么样呢，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这耶稣 就讲到了，如果你再看得更远，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约翰看到一个异象，他说此后我观看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所以其实到整个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天上，我们跟所有人一起来敬拜神的，那是包括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所以是整个神他的心意是要所谓万国万民。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约和国，约就是我们有底线的祝福，有底线的祝福，然后呢这底线的祝福就是给万国万民。然后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讲到这种跨文化宣教一个很重要。但是人怎么样回应呢？其实如果看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没有遵行，所以他们一再的被约。那用约拿来讲，他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神要他去跟尼尼微城的人去传救恩，但是他拒绝了，因为这些人是这个国家的人，是破坏他们国家的，甚至他觉得说这个人，他们如果得到福，他们也能够得救，他实在是他觉得他宁可就是去死他也不要让他们得救。好，这是约拿的那个典型的例子，他就是对于跟万国万民，他们不是那样的喜欢但是神就把他们分散了，他们就到各个地方。所以分散后的犹太族群，其实他们就是开始有建立会堂就在不同的地方。那有人就是对犹太教有觉得说，那个犹太教所讲的那神，他们觉得有那个有吸引他们的，他们就到会堂。所以在会堂里面有一些敬虔的人，那这些都是外邦人啊。分散在各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就有人就开始传福音。圣经里面像但以理像以斯帖甚至最后一个小人物就是那个乃曼的他的一个小女仆，他是 被人家掳来做那个将军的他们家的仆人的，他也去跟那个将军讲说，你要得医治， 要去找我们的神。那他们就在各个地方传福音。好，到新约的时候，彼得我们说他是拿天国的钥匙，那钥匙怎么打开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已经打开了，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里面不只是犹太人，还有所谓的犹太裔的其他国家的人也在那里要来敬拜神。但是因为看圣灵领受彼得讲的话，很多人信主。第八章在撒玛利亚，就是那个犹大地区的上面和加利利的中间那一块，撒玛利亚他们觉得是他们也不喜欢去接触撒玛利亚，他们是一半个犹太人，他们是混血的，他们不愿意。但是彼得到他们当中有圣灵降临，那也是开启对撒玛利亚人。第十章是彼得到哥尼流家，哥尼流是一个罗马的官，那就罗马人了，罗马的人他们也有福音听到，那这个是就是等于说外那个在外邦。所以呢那个在约翰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到的，就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保罗呢他称他自己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传福音人的回应。那我想到说稍微近代一点我有点超过那个本来这个是讲到宣教历史的时候希望 Benson 牧师要讲的，但是我想到这一个非常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人物他叫李文斯敦，他是到非洲去传教的一个人。那他是英国人，其实他们算是有钱人，那可是他被称为非洲之父，他也被称为非洲人的朋友，甚至呢在非洲有八个国家都以李文斯敦当作他们的国父。那这个李文斯敦他是到了非洲的中间，因为那时候就是十九世纪还是被帝国这些帝国占领在海岸边的，但是他自己进入到那个他们的中心，然后去跟那里的一些部落传福音。那在他死前的前十年1863年，有一次他到一个部落去传福音，那个部落酋长听了以后，他就问李文斯敦说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传福音啊？那我们祖先都没有来不及听到，他们就走了。所以李文斯敦 他这样讲说，说没有向你们祖先传福音是我们教会的错。在很早以前也有外来的族人向我们传福音，但是大家都避而不听，甚至我们的族人都活在自己的罪中。以后也有人一直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成效一直很小。因此我们不再只向自己的族人传福音，也向全世界传讲 有关一位救主，世人若不悔改不相信他，我们将承担自己的罪直到永远。所以李文斯敦他在跟这个酋长他讲说，我们应该要来，可是我们真的来晚了，你的祖先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是我们教会的错。好，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好像就是参与在这个宣教里面？所以我们想说啊，那宣教是年轻人的事情啊，宣教是某些人的。其实啊，宣教如果你说我们是在承受这个约，亚伯拉罕的约，在新约里面，我们是要有能够把这个约，那神给我们这个约定哈，能够传给万族，我们就要认真的来想。不是所有的人都蒙神选召做宣教士，但是我们都接受了亚伯拉罕的召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样子一个召命。我们当你信耶稣，你就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我有个任务，我应该要去做的。要，所以呢，先有宣教的心，你成为宣教的人，然后关心宣教的事情。你成为一个，你有这样的心，你知道说，哦，其实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我要去，我要能够把握机会，你有那样的宣教的心，关心，才会关心这些事情。那我想我要特别提到，就是所以我们要去，因为耶稣讲说我们要去。现在这世界上，如果你算国家的话，整个世界上有193个国家，那是用政治性的来讲。但是如果用所谓语言和文化来讲呢，世界上有16700个族群，那其中有6900个是最少听闻的族群。什么样叫做最少听闻呢？就是说在他们当中可能没有多少基督徒。那有基督徒，也许他们有一个教会，但是那个教会还没有办法到我们常讲的自立自传自养，他没有办法有再生的能力去传福音，在没有力气去。那这样子的族群有6900个，那这个数目哈，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数目。那过去传统上，我们就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就差人去嘛，哈，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传统的宣教士。可是呢，现在传福音其实已经很就是蛮容易，可是有一点比较受限制的，就在穆斯林的那个世界，这个他们的穆斯林这教徒里面，其实他们不允许有你就是带着宣教士的那个身份进入到他们当中。所以商人反而现在是更容易的，如果你是从商的，你去到那里，然后你在那里做生意，你在那里帮助他们，他很受欢迎，跟他们建立关系，就可以在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或是你是专业人士，你也可以在那里工作。那我们当中也许你说，哎，我老了没有办法去了，哎呀，我语言不好没有办法讲，英语都学不好，还讲其他一国语言，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不能。可是宣教已经到了家门口了。什么叫宣教已经到了家门口啊？川普禁止那个这个作为穆斯林进来，哪几个国家不能进来？不过以前，可是欧洲哈，欧洲还是有很多大量的难民进去到欧洲去。然后现在在欧洲几乎这个穆斯林的比例很高了哈。在美国呢，很多人追求美国梦哈，他们来到了美国了。那甚至说留学生，你就很想要到美国来求学。其实上帝已经把各国各民带到美国， 甚至就带到你们家旁边。我们隔壁家我觉得是老莫，可是有人说哎，可能是就是欧洲人。那我们家对面那个是应该是潮州人、柬埔寨人。那我们以前那边还有住一个印度人，在你们家那一条路哈，走一走哈，就已经有不同语言族裔的人，福音宣教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也许有一些他是来留学的，你照顾那些留学生，让他们对于基督教有认识，你就已经在做宣教的工作了。那很多甚至说哎，你们家找园丁是老莫、啊、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你做生意的时候，你的客人你来到你那里，那也是神把一些万国万民带到你的面前。所以传福音宣教已经到了家门口了。那我们可以做的是祷告，祷告其实是关心整个这些万族万民的需要。我们教会 有那个周报上哈，每个礼拜三它有祷告哈，祷告的事项你可以注意哈，去祷告。那我们还有一本这个他们有一个叫宣教日影哈，它就是每一天为一个族群祷告。那我们刚才讲到哈，有6900个最少听闻的，他说他们几乎有些几乎没有听到基督那个耶稣基督的名字的哈，6900个。如果你一天为一个祷告，要20年，至少要20年，所以才能够祷告完一次。所以祷告来讲说，其实是很需要的。那我讲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个见证，就在我们的 El Monte 我们的另外的邻居教会哈。他们是不到100人的一个教会，但是那牧师讲说，在印尼海啸的时候呢，2004年，那很多人就是为着印尼的需要就奉献嘛。他们教会他说那一次他们不晓得为什么缘故，他们教会奉献的金钱之多哈，是洛杉矶华语教会里面的第2名。那所以他就在想说，哇，上帝啊，你让我们教会这么奉献这么多，你有什么心意？然后你对于印尼他们发生了这样的事，你有什么样的心意？他就在那里祷告。他也想到说，在印尼也有很多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的，因为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一个国家，不是中东那一带，那个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在印尼。然后他们在那里他就想说怎么样，他就是祷告。其实他祷告了5年，他不是马上祷告就有结果，他祷告了5年。有一次有一个印尼的算是华侨到他们的当中聚会，然后他就把这个心愿说，他们希望，我不晓得怎么样可以为他们想到的一个最少听闻的 族群哈，我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那个人说不可能，那个穆斯林地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就这样说，你为这个祷告。所以他就是祷告，那个商人他回去了，他真的祷告，然后他在他的公司里面也提出来这件事。当他提出来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他的员工就哭了，他说：“你们所祷告那个就是我出来的那个地方，因为那是最少经文的，他们是一个穆斯林的地区，他们那里只有2个基督徒，那现在都已经有被那个受逼迫，然后他出来，他结婚出来。”然后他就说，我为我自己的族群祷告了20年。我常常想说，上帝，我为我自己的族群祷告，我为别的国家，为许多人祷告，可是谁为我的族群祷告？他说，今天我听到上帝差遣，上帝让在美国的一个教会他们为我们祷告。所以我想，这是让我听到他见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 amazing 啊！这怎么可能？就是上帝听祷告，在那个最少听闻，就是最深山偏远地方的人，他们需要福音。透过有人的祷告，居然神就在那里工作。所以祷告是我们很需要。再来就是奉献，将我们整个你的钱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放在宣教上面，这是我们很需要那个，就是让我们的钱也用在这些需要。因为很多的无论是宣教士无论是福音的事工都很需要有奉献。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从神的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是在这个约里面， 我们领受从上头来的祝福，我们也要把它分出去。然后在那个国度的那个观念里面，是不是只有我们讲华语的人，还有许多许多的语言，是万国万民，神是希望是万国万民的，他们都能够得救，都能够一起来敬拜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去传，我们如果不是宣教士，但是我们可以关心，甚至我们可以为这些祷告。你在洛杉矶，在你这里，你也可以祷告，那让神能够让福音能够传给各个地方，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神国能够更快的来到，使我们全地的人都能够一起来敬拜神。我想这就是我们从这里来看到，圣经当中宣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圣经中的宣教是我们 要去努力的，因为我们很容易软弱，我们需要努力，可能不只是你一个人，也许你们团契一起，也许是几个人，我们一起能够更多关心神的事情。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里面已经把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放在里面，求你让我们对你自己的对你自己的国，对你给我们要有的，无论是顶线的祝福，底线的祝福，主啊，我们都能够按着主啊你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们能够去遵行。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这一个月，当我们在听不同宣教的故事、宣教的事情的时候，主我们更多有你的心，主啊，让我们也能够一起来关心主啊你神国的事情。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